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最近吃喝的怎么样？劳碌的怎么样？享福的怎么样？强不强？
怎么说呢，就是像蒙哥说的呢，被蒙哥言中了啊。我们买了房子以后，我们做了这个另一类的房奴。
房奴，对。
这种房奴就是呢，每个周末你很多的业余时间呢，就是在修整房子、修院子。哎，
就是替法老做积货城就对了。
就在忙这些事。
就是这么回事。那好，等你忙完了，蒙哥上来，你就开仓，好不好？
好。
那你做的很累，你当然就吃喝，吃喝就很爽了，对不对？
哎，对。其实呢，说到这里，我真的是想起来以前在打工的时候，原来做这个 office 的时候呢，哎呀，你不那个吃喝怎么如何那么享受那种舒畅。后来呢，到工厂干了活以后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在工厂里面，我才干了也才那种噪音非常大的车间里面，干了两个星期，然后呢，有一天呢，工头呢就叫我到办公室，可能办一些有一些 paperwork， 要签字啊什么的。我坐到办公室里面，一下子觉得哇，这地方太舒服了。
约瑟被提出监来。
对，因为那个工厂的噪音非常大，就是我们都得用那个耳塞塞住耳朵。塞住耳朵呢，就是其实工人之间讲话是不能说话的，只能打手势。所以呢，一下从那种高噪音的环境里面把你放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就觉得哇，这地方真的这么舒服，什么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做 office 原来这么舒服呢。
我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有些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他是听完了关掉，他觉得特爽。
为什么？
高噪音。
我是经常听这个节目，听着听着就当做催眠曲了。
那也好也好，但是这个吃喝的确这是一件怎么说啊，你如果愿意去站在所罗门的立场来想一想的话，或者这个话可以转过来，你能够在劳碌中享福的人，吃喝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他并不见得是说吃喝这件事情是最强的，人莫强如吃喝，这个应该是莫强如能吃喝在劳碌中享福。而不单是吃喝这件事情，
不单是吃喝这件事情，或者是如果把后面半节连起来看的话，他说出于神的手。什么叫出于神的手呢？那就是说是神所喜悦的
啊，
在神的心意里面，
神是这么安排的。
对，神是这么安排的。因为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这是神所安排的，因为在后面讲到凡事定期定时都是出于神的手。这就连在一起。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说如果这件事情这是神是这么安排的，所以那他就是好的。
哎，他就是好的，而且不但是唯心的好，也是唯物的好，对吧？就你看那个费尔巴哈讲嘛，这个圣餐的意思就是吃吃喝喝嘛。他自己不知道，其实他讲的正是像所罗门所讲的。但你不能说圣餐的意思就是吃吃喝喝，不过他的确是从吃喝入手的。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见了门徒，他跟他们要吃的。我们一再的说，主耶稣复活以后记载圣经里面最多的跟门徒在一起的事情，那就是吃了。晚饭吃完了吃早饭。
再说神最初创造这个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其实他把这个所有东西都赐给这个人类，赐给亚当，他其实就是完全可以来享受他这个吃喝的。
哎，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为什么他不马上说这件事情是虚空的？因为神本来造人的时候，神 把人安置在东方所设的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连地上人长出来的树他都要干什么？可以取悦人的眼目。
嗯，
他要你安然居住在，他要你的肉身安然享受神所为你安排的这一切。
嗯，是。嗯，
哎，你才跟我讲你们去采苹果，呵，这苹果你们最喜欢吃哪一种苹果？
我们呢一般就比较喜欢的是一种叫做 Holy Crisp，
就是蜜脆苹果，是吧？
我哎，对，换成中文，哎，对，蒙哥这
翻的还不错，是吧？
正式翻译吗？
我不知道。
哦 ，OK，
我不知道，
不知道该中文该怎么叫。
我们这里也是，
哎，这名字好听。
我这个女儿就是这样子，生在这个乞丐家里呢，天生公主命。
哦。
她只要吃了，你给她吃一堆东西，她就是最喜欢的那个，一定是最贵的。
吃货，
因为这个，对对，什么吃喝享受啊，耳朵听的，手上摸的，他就是会找那个最贵的。
哦，
他不是因为他贵，他就找到好的那个就是贵的。
那如果人家那个做生意的就是找他去定价，他一吃一口，然后他定个价。
哎，我以前不讲过吗？在美国有一个人呢，他从来没喝过酒的。
嗯。
他后来他有一次他一喝酒，人家跟他就开始形容他所喝到的那个酒的，就是这种法国好酒啊。
嗯。
里边的这个酒谱啊。
嗯，
他就能够把它分析出来。
嗯，
这人家立刻发现这是一个艺人呐、啊。现在他成了全世界最高杆的这种品酒专家。
品酒师。
哎，他能够把你分出来。
对。
对，那蒙哥是通通不行，蒙哥基本上是猪八戒吃这个啊。
哎，那你的女儿将来就往这个方向培养？
我不用培养了，他已经是这个样子。
对，他有这个天分啊。
我现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他嫁掉，所以他不再是我的问题。
其他好吧。哎，如果那个品酒是法国人干的事，我们中国人品茶，品茶也有这个品茶师啊。
是
什么茶他一品他定价。
他从前吃富士苹果，别的苹果不吃，等到这个脆蜜苹果，蜜脆苹果一上来的时候，他一吃他就要这个。
啊，是吗？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就说那个好吃。我说这是什么好吃？
哦，
哎，后来看看真的这个苹果比其他苹果至少价钱高。
高好多。我们去摘其他的一般的苹果是15块钱一袋。
嗯，
这个苹果是25块钱一袋，
乖乖，差不多，是吧？是吧？就价钱至少高三分之一了。嗯，然后它颜色特别漂亮，
是
红红绿绿的，哎，真漂亮。嗯，哎，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苹果的香味，对不对？那就是神做好的，
是
那人就是一闻就舒服，
嗯，
一看就喜欢，这各种的花，嗯，各种的水果。你看，尤其在美国，这个生活是真好过。像我们尤其住在德州的话，那你春夏秋冬的水果嘛，要是本地没有了呢，从上面搬；上面冷了，从下面搬。
对啊，都不缺。
一年四季什么宝贝都有，可是这通通都是神设计在里面。
是，
那个香味，那个颜色，甚至那个大小，通通都是为取悦我们的肉体。在没有犯罪以前，他真的就是这样伺候我们的。
对，是为了人所安排的。
对，那真的是比我们任何一个父母亲为小孩啊，做的东西都还要好。
为什么他的创造到最后才造人呢？在之前他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哎，没错，就跟婴儿是一样嘛。
对，婴儿要出生之前，父母亲已经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他一出生下来，就所有东西都在那里。
嗯，我前一阵子有个姓李的弟兄，他在国内他自己跑出来，他是出来考察的。在这边信了主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呢，我就带着他跟我走，我就跟他抱歉了，我说这个德州没什么风景啊，非常的荒凉。他说不不不，你们德州的这个地方啊，什么风景特别好呢？天景特别好
啊，
天上的风景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靠海
啊，
啊，又是大平原
啊，
天气又热，
嗯，
所以你说。天上啊，它也不是像亚利桑那州这样一年到头就是蓝的，
嗯，
对不对？也没什么云啊，
嗯，
然后没什么山，
嗯，
出去呢都是旷野，所以你可以看得很远很远。虽然很远很远的很远很远，可是天上这个大画布啊，哎
啊，
那你要是会欣赏的话，
对，
每天早上每天黄昏的时候，你这么开车，你就看天上，那没有一刻钟没有一个角度不漂亮。
哇。
他这么一讲，我还真的说，哎呦，人在福中不知福啊！
是，
我那以后才开始抬头向天看了，
是
挺好，挺好。后来我还写了一首歌，对吧？
什么歌？哪一首？
哦，我想想看，那就他是谁嘛？
啊，
他把蓝天逐渐转暗，却换上夕阳更美丽。他把黄昏怎么样，却露出星星闪亮的眼睛，对吧？跟这个小朋友做的一样。但是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就像把小孩子的房子布置好一样。我们希望小孩子眼睛一打开，他就能够看到很漂亮的颜色，很美丽的花，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世界啊，真是神为人预备的。这个为人的预备，尤其为人的哪一部分预备呢？其实是为了我们的身体，为了我们的感官预备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神是非常唯物的，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预备的背后，人的应该有的正常回应应该是什么？
哎，那个先暂不讲的话，那至少你可以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天父的世界中劳碌而享福，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啊？
出于神的手。
是出于神的手，是好的。
这件事情出于是好的。
对，所以你看，就是千变万化嘛，跳不出圣经的话。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说，劳动了是神圣的，但是他想借着劳动的神圣以及这个人唯物感官的满足呢，把神排在外面，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对吧？因为马克思跟所罗门比起来呢，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个马克思一定说阿门，可是所罗门说，我看出这也是出于神的手。马克思说，我看没神，对，
没神。我想问的就是，人的正常回应应该是什么？就好像一个我们做父母的对着孩子。你为他尽心尽力，为他准备了很多东西。如果他还是在那边抱怨，在那边生气，在那边觉得自己很不如意似的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普遍的大家就会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对，
我为你预备了这么多，你没有一点的喜悦，你没有喜乐在你里面，你没有感恩在你里面。
甚至你反而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这个话
少。对，甚至你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
要小心一点，对不对？不错，你可以说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生这极重的劳苦，因为到最后都是一样，你照样要死，你的东西留给谁，什么什么你都不在你的算计之内。可是你现在你能够吃喝，你能够享福，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手，你要先看见。
对，你现在在这边，你可以看到那天上大画布。你可以有这个在这里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空气，还可以吃到那个蜜脆的苹果，
对，
这个是非常唯物的，摆在你面前的
啊，太唯物了，
你不能否认这个是美好的。
对，那这个美好它本身是不是虚空，你其实没有资格去判定，至少还不能去判定。你首先要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你如果不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那你就变成原始共产党了，对不对？
或者咱们再讲远一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在指明人的罪的第一个罪，最大的罪的根源就是在这里，因为你看不到神的创造。
对啊，
你不感谢他。
只是这样一个情况，他是不是还有虚空在里边？是不是还和他前面所得的结论一样？还是此时此刻，记得那个问题吗？等我看明人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你的答案不能说就是
何事为
美，就不能说就是吃喝。他说人莫强如吃喝，表示他在跟别的事情比。跟什么事情比？跟前面所说的一切的事情，就是比来比去啊。现在你所经营的一切事情，你盖的房子也好，你养的奴婢也好，你成的功也好，和什么东西比起来呢？还不如这件事，就是和吃喝比起来，
是没有更强，对，
没有更强的。但是他不是说我已经找到答案了，要不然传道书到此为止了，传道书也不可能成为圣经的话，对不对？那他还不是说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就是吃喝，他说我现在看出来，在你做的一切的事情，你劳碌了一辈子，你的东西也归给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你。这一切都是虚空，在这一切的虚空里面呢，有一个比起来比他们都强，就是吃喝在劳碌中享福。
或者说在这一切的虚空里面，他最后看到有一件事情所安排的，
就是你可以安心去享受。
说
对，但是这是不是最后看见？恐怕还不是最后看见，因为现在才到第二章嘛，对不对？他至少在这个层面所观察的，我这个人在做什么，做的这些事情到后来怎么样， 啊，是不是我所遭遇的那个愚昧人就不遭遇了呢？不，他怎么死我怎么死，人怎么死兽怎么死都一样。但在这一切的东西看了一圈，只剩下一件事情，勉勉强强啊。
嗯，
我不能直接去用虚空来否定他，因为所谓人莫强如吃喝，是他在吃喝的时候，
是
对不对？劳碌中享福，是你劳碌你还有点力气来享福。
是，
他这个享福跟吃喝要是连在一起，真的是很形象的。就像我们前一次讲的，这个是老钟，老钟的打工仔。那这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手，当然我们最早说让你能够再往下一个虚空里面走，这也对。可是至少这件事情你把它横切面出来摆在你眼前的话呢，这是一件好事。那这件好事在我们人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里面占多大的价值还不知道，是不是终极的结论还不是，但是到目前为止，就像你上次所说的，哎，它是一个新的境界，吃喝境界，啊，唯物境界，只是这个是不是也像我们前一次所讲的？哎，它既然在二章二十四节、三章十二十三节，还有呢，三章二十二节三次提出来，那它是不是就是花了第三章来证实它这个论点，来告诉我们说这个论点的价值何在，以及从这个论点里面要还要引出什么东西来？
嗯，
这是我的假设。啊，所以他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下一句话他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他这句话和哪一句话很像呢？我觉得他和这个一开头我们讲过，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因为我们那时候说过，你要把这么大的命题拿来要下断语的话，他跟我们老钟真的是很不一样。那无论是网上的留言，或者我们自己从前的样子，或者你现在遇见的福音朋友，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那个老钟他最喜欢去下一些评论，对中国人的评论呐、啊，对教会的评论呐、啊，对圣经的评论呐、啊，对上帝的评论呐、啊，你问他懂不懂？他说我不能说懂，你读过圣经没好好读过，可是他什么他都敢给你下评语。
嗯，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因为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你不明白的时候先把嘴巴掩住，对吧、那个算你聪明。所罗门是一样的，因为前面讲了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个时候的人，他当他提出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就算不是中国城的打工仔，他也是一个劳工阶级蓝领阶级的。
对，
那你现在是耶路撒冷的王，你有资格来谈这类的事情吗？
嗯，
你曾经劳碌过多少日子呢？所以他必须提出他的资格。
嗯，
我可能不比很多的奴隶啊在体力上劳碌，可是我可以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
嗯，
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因此他仍然有资格来谈这个事儿。我是觉得他之所以把这句话插在这里，他不是有感叹，他当然也可能是感叹，他讲到这件事情他就说，哎，我吃的比谁都好了，到最后是不是还是虚空？
嗯，
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嗯，不过这句话，这个第二十五节插在这里，我不太理解他的意思。他为什么插这一句？因为这句话如果不插在这里，我似乎觉得我读起来对我们的思想好像觉得更顺一些。他突然间插这一句话，
对，所以我才提出一个假设，就是说这句话是讲他自己讨论这件事情的资格。
对，当然从这句话文艺上面看的话，显然是在他在谈论他自己的资格，他有这个资格来，
对，
似乎来做这个，来做这个结论。
然后我觉得呢，二章二十六节呢，其实是一个浓缩性的结论。
嗯，
他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
嗯，
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啊，突然这里加了一句。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前面不是说劳碌中享福不虚空不捕风，至少没直接这样讲，怎么现在又在讲这件事情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呢？然后他就转到第三节去，第三章去了，凡事都有定期。所以我觉得他是在提出一句话啊，首先他提出他自己的这个资格，他的身份啊，他是个吃喝享用的冠军，所以他可以谈这件事情。
嗯，
而且他是神所喜悦的人，只是他告诉你说，你不要光看我，我比谁 都能吃喝享福，所有别的人比不过我，但是我比别人都好，都能吃能喝能享福，这件事情是虚空的。那底下他才从第三章开始讲这些事情的理论性
啊。你是说这个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
对，等于一个开头，
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其实是不能分开的，
不能分开，对。但是在这个在现在在这二十六节里面，他现在这边又提出了一次的虚空，那这个虚空是不是在跟前面二章前面的那些虚空连在一起呢？
我觉得恐怕是不一样的啊，各从其类的虚空的，不知道这不知道算是第几天的虚空了，对吧？
啊，
我相信它是不一样，而且这个虚空恐怕讲起来呢是范围比较大的，所以才会从第三章这么老远开始讲，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他要说，这整件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手。既然这样，人还能干什么呢？既然人不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在劳碌中吃享福、吃喝快乐、终身喜乐、行善是一件你就尽管去做的事。
嗯，
就是因为整个的事情在神的手里，所以我才劝你们这样做。但是同时它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神这样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一面吃喝一面享福一面存敬畏的心，而不是像老马一样啊，人莫强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所以人是他自己的创造物，其他有关于一切什么启示神学啊上帝的事情通通是胡说八道。真的是日光底下无心事啊。
二十六节这个他再一次这个讲到这个虚空，
嗯，
在这边他是说是神喜悦谁
就给谁，
然后然后另外一个对罪人，其实这边可以说是一个是对神所喜悦的人他如何对待，另外一个是罪人，神又在用劳苦然后将他所收据的所堆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两种对待上面，两个对待上面的那个区别，就像前面讲到的智慧和愚昧的区别一样，他最后都把它归入一个虚空里面。
这里面恐怕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固然的话是这么讲，可是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并不表示那个人不是罪人，对不对？而且这个神喜悦的人，就像他前面所讲的，等他死了以后呢，神又把这些东西归给这个人完全不认识的人，
是，
这是虚空的，
是，
这是虚空的，这对从人的这个人要觉得不是虚空的那个尺度来讲呢，这仍然是虚空，就算
仍然是虚空的，
就算我是那个神所喜悦的人，
对，
对不对？神能胜过我，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你不要去羡慕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羡慕做所罗门王的，我觉得这是他的意思。神把一些东西归给我，因为前面已经跟你们讲了
啊，
我做过耶路撒冷门王，什么好吃的好住的好用的，各样的歌唱的男女，各省的财宝，我没有过。我已经跟你说这是虚空，但是神给我的，我仍然让我知道它是虚空的。只是神的手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像你前面所说的，你把婴儿室布置好了，你要想爸妈为什么要这样布置。你说人莫强如吃喝，在劳碌中享福，当你享福的时候，当你吃喝的时候，你得想一想啊，神背后的心意是什么。
是，
这个就是他开始在第三章里面讲的了。
在这边他这个讲到这个吃喝的时候，
嗯，
圣经里面有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嗯，
其实就是你并不是说这个吃喝是你要像所罗门一样有那样的吃用享福，好像你才能够享受，不是这样的。其实是讲到的是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我们的基本的所有的基本的需要都已经满足了。
这东西你光像我们最近这个休斯顿美术馆呐、要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什么旧金山的美术馆合办，哎，那个什么。什么帝王风范还是什么，就是要把明朝啊什么什么一些皇帝的画拿出来。那你现在去看，
过来展览，
你一看这个皇帝像，你一看这个皇太后，乖乖一个一个胖嘟嘟，你马上觉得说，哎呦，糟糕，这家伙不是心血脂呢，那就是糖尿病，对不对？可是当初不是这样，你当初你要是个大胖子的话，像伊基伦，我呀，那是有福气的人呐、人家看他，因为你说他能吃喝啊，全国的人都饿死了，还饿不到他来。你现在一看说，哎呦，这种吃喝法绝对不是享福，多难受，这么肥的。
是啊，现在你在我们这边还好，你要是国内的话，请饭人家是一件负担。
那当然是了。二十六节呢，他这句话，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老中读圣经的毛病就是，咦，读到这块，你看，你看，这神不公平，对不对？我们
为什么神喜悦他不
没办法好好做学问，就是这样。
嗯，
我们现在是在观察一个现象。当你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对，那个就是现实，你就承认它是存在不存在，
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因为现在新闻上就喜欢讲、你们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我们就不说犯罪好了，这是话太难听。他们现在做一个调查，美国高等学府里面呢，这个有色人种，尤其黑人的教授呢，这个比例太少。你这个有什么好讲的？你不讲还好，对不对？你们不这么念书嘛？那不管是环境造成的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
嗯，
你不能反过来要求这个齐头啊，不齐脚。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教授在里边呢？
嗯
啊，那是因为中国人要的工资低吗？
嗯，
那你说我们现在把哈佛好不好、耶鲁全部都变成三分一啊，三分之一白人教授，
按照人口比例来那个分配教授名额。
对对对，那这个学校你自己都不要去念了。
现在看来有这个可能啊。
是啊，
学生已经开始这么分配了嘛。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统计？他们说警察拦下来的人黑人占多少百分比？你们百分比太高，表示你们一定是 racial profile， 你看他是黑人所以才拦下来。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个地方被拦下来大部分是在晚上。那你不要上街嘛，你不要开这么快嘛。
对，
我不做警察我都知道，晚上飞车超过我的大部分是有色人种，这没话讲的。那你硬去这样去生气、去示威、
啊、
去游行，
对啊，
并不解决问题嘛。
是啊，
他现在在看的是看见一件事情，看见神有这样一个作为，他喜欢谁他就给谁。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其实你说神喜欢的这个人是不是也是罪人？也是。这话都还没讲完，他现在收集一些观察，从这个观察，他要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他不是要在这边跟神生气，也不是要给他打分数，
嗯，
好不好？要是不能够跟着所罗门一起去读圣经，而光在这边显自己聪明啊，喜欢动不动就开口批断神的，
嗯，
这样的人你在神的面前你别想得什么，
嗯，
你就像海中的波浪是翻翻无顶，是很可怜，
嗯，
对吧？哎，但是这底下他到底是怎么来讲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陈述呢？是在第三章的观察。收集来的东西，哎，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了。
第三章要进入更唯物的一个论述，
唯物的所罗门。好，那我们就下回再谈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